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选这个题目其实是借尼陀森弟兄写了一首诗歌，那么这首诗歌题目是致伯达尼别后。那么我们等一下所圣餐的时候，我们会一起来唱尼陀森弟兄所写的这个歌词哈。那谱是大家很熟悉的 Irish Melody， 等一下我们可以一起来唱。24章跟25章是耶稣在橄榄山在那里论末后的事情，那么这两章是连着一起的，非常丰富，各家各派有关讲到末世论就各种不同的说法，所以很难加以归类啊，很难再归类。我们靠主恩典，也许我们可以照着这种方式，今天所分的这样的方式，我们一起来理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自从2000年前你在橄榄山那里对着门徒来讲论末后的事，时间过得实在是快，2000年过去了，你说有一天你还要再来。主啊，天使指着门徒说他怎样再来，怎样离去，也要怎样再来，就是降临在橄榄山。因此我们好像历代的圣徒一样，我们巴望着主再来的日子早早来到。求主恩待我们，叫我们有一颗等候主再来的心。自从你离开橄榄山之后，众圣徒包括我们自己巴望着等候主再来，这样的心也求你保守。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自从所谓东西冷战结束以后，世人以为时局或者是整个的人类可以更和平了，谁知道911的事件打破了很多人的迷梦，各样的天灾人祸，仔细去看没有一天是没有的。12月的海啸吞噬了至少30万的人，各个地方的地震是常常这样的发生的。我也很关心中国大陆的情况，有人这样写，如果中国大陆现在是世界的工厂，照这样下去的时候很可能就成为世界的垃圾场。那么这个世界的垃圾场不是危言耸听，不出几年要造成的生态难民就在我们祖国大陆，至少有1亿3000万人是生态的难民。我们听到这消息心里不能没有回应，这都是末世的一个征兆，让我们会感觉到的那是紧迫的感觉是很强烈的。不管是我们个人也好，不管整个环境人类的环境也好，都指向那个末世要来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这里提到末后的事的时候，我们大致上可以分，照时间上可以分三个阶段，一个是已经预言了，那么这个呢特别是第一节跟第二节指着圣殿来说的，那么当然在经文当中15节一直到22节有许多的解经家也是指着15节到22节这段，也是指着圣殿被毁，这是在后来主讲完之后大概40年，也就是主后70年，罗马的提多将军把耶路撒冷毁了，把圣殿全毁了， 把石头不叠在一块石头上面了。那么这个故事上个礼拜上上礼拜黄子佼牧师在这里分享的时候也有提到，这里就不多提。那么其实我们如果看马可福音十三章开头的时候，那个门徒呢，这些门徒，耶稣的这些门徒呢，绝大多数都从加利利来的。那么加利利来比较是很少看到大的场面，所以当有一个门徒看到这个圣殿这么宏伟的时候，马可福音十三章就这样记载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啊，这是何等的殿宇啊。没想到主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你有一块石头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果然圣殿就被拆毁了，整个犹太人的祭司的制度好不容易当时一直都有了，那么在主后七十年就再也不存在了。那么这是已经应验的事情。第二方面是从三节到二十七节，当然从前十五节到二十二节可以把是已经是属于第一部分了。那么所谓正应验的事情，就是从主耶稣讲完之后到如今正在进行，是正在进行式。所以六节到八节就提到灾难的起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我想很多人都读过博洋的这中国人史纲，那里开头就提到中国自有历史，有这个帝王制制度以来，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打仗，绝大部分的这些王室都是不得好死，都在打仗。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带来的是整个国家社会的一个灾难。对于我们来说，过去的这个时期，华人或者对中国人来说，也是有很多的灾难。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文革，这些等等加起来，赔上了好几千万人的性命。主耶稣说这是灾难的起头，意思说还没完，还在进行。那么在选民的遭遇又怎样呢？在灾难当中，很多时候不能幸免。固然我们盼望有末世人提到说，大灾难的时候，所谓灾前派，大灾难开始的时候，那个七年的大灾难，选民有很多人相信，那个是很好的一个论点，就是选民要被提，不会经过大的灾难。但是问题在这里，在这个大灾难之前，我们还是在灾难之间，一直以来都在灾难里头。然后有一个人，很多人看这本书哈，奥斯金斯写了一本书《Unspeakable》，里头提到说，我们其实制造灾难当中，我们自己也有责任，容许暴政存在，容许这些灾难存在，我们其实也是在里头是制造者之一。那么这个是很深刻的一个反省。除了这个连串的这个大灾难以外，第三，假基督就出现来迷惑众人。自从主耶稣讲了这句话以后，这么多年来在历史上不断的出现 有自称为是弥赛亚的，那许多人就跟着受迷惑了。远都不说，拿最近1979年，金琼斯牧师他带着随从差不多1000人在盖亚纳，在那里集体就自杀，那是很大的悲剧。他自称是弥赛亚，但这个弥赛亚把那么一大群人就带到一个灾难的地步。再过来1993年，在德州的 Waco 那位几乎是狂人叫做 David Koresh， 他也自称他是弥赛亚，就有一大堆人就跟着他，后来成为陪葬品，就葬身在火海之中。这些故事我想很多人都听过。然后我们华人来说，这些年来在中国大陆教会非常兴旺，但是异端也是兴起的很厉害。最著名的就是三班仆人，另外就是所谓的东方闪电。东方闪电其实它括的字就是马太福音24章27节提到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位自称为女基督的，她是有人这样的评论说，其实是一种宗教里头的一种黑帮，假借这个女基督的名义，那么迷惑了许许多多的人。我这些年来到中国大陆培训，我有一年我在去的时候，有一位同工跟我说，你去年来跟上你的课的其中一位学生现在跑到东方闪电去了，那是在安徽。我听得非常难过，也是非常自责，没有办法把它挽回过来。所以这是假基督的出现，到处迷惑众人，这正在进行正在应验的事，道主再来之前这个不会停止。所以不要觉得奇怪，也不要惊慌。第三，主说还有必要应验的事，这是从38节到41节这一段，这里专专讲是主降临的那一日子一定会发生，那么就描述最后的那日主再来的时候事情是要怎么发生的。首先说人子降临如闪电发出，好，这个是这样的介绍。然后28节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讲的就是说你只要看到尸首，你就会看到在野外如果尸首动物的尸体，你大概会看到那个鹰，秃鹰或者那些专门吃腐尸的那个鹰，那强调的是那个必然发生的事情，就出现的必然性。然后呢再过来29节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那个灾难是指的什么呢？很可能是指过去一直以来的这个地上的这些灾难，那么接下来才是所谓大的灾难。那么当然有不同的说法，那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比照了，请各位打开这启示录第6章。启示录第六章里头来说明主耶稣在这里提到说，日头变得黑了，月亮不放光，众星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是人头的兆头要显在地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叫着天上云降临，指的是在启示录第六章那个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们看启示录第六章的12节到15节，我请弟兄们同 同声来读，请。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有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摇了下来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我们到这里，这是那个主再来那日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地上万族看见人子降临，那么这个都要哀哭，主要把选民就召集起来。那么这是一个必这个情况，我们现在看不到，但是主说那个日子就要发生。那么后面32节到35节，主说我们可以从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上学个比方。那么这一段一般的解经家也是指的是那个以色列国的那个复兴哈。那么当然除了这以外，还有这个预言，通常说不是只有一个含义，还有更多的含义。那么包括主再来，我们就知道也近了那意思。那么以色列国是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的总理，第一任总理叫 David Ben Gurion， 他就这样的宣布了，宣告以色列国的建立。他说，基于民族及历史的权利以及联合国的决议，我在此宣布犹太人的国家在巴勒斯坦正式的成立了，国民叫以色列。这段话是充满感情的讲话，那么使得全世界并且居住在巴勒斯坦的那时候犹太人大概只有65万，都非常兴奋。因为亡国了2500年，经历的饱经沧桑的这个民族，终于即在神的保守下，在自己的国土就复国了。你们看见这个无花果树这个叶子这个长绿叶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那么果然以色列国复国了。那么以色列国复国到如今1948到现在也不到还不到60年哈。那么既然以色列国已经复国了，那么指向主再来也是近了。我们感谢主。最后提到36节到41节，提到说那个日子，主再来的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连父也不晓得。所以如果有人说基督在哪里，在旷野，在屋内，你们都不要信，因为连人子都不知道。所以如果哪位这个斩钉截铁说主哪一天要再来，我们不要信，因为连主耶稣说连人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1992年，一个基要派的这是一个牧师叫 Harold Camping，他写了一本书，就是1994，然后面一个问号，1994，然后一个 question mark， 那个意思就是说他当然不敢完确切的断言，但是他一个问号说基督很可能是1994那一年要再来，结果也没有发生。所以哪一位敢说哪一天哪一个时辰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不要信，因为那日子我们知道。所以在这里我们进到第四方面，在这里有一个主耶稣的几方面的勉励。既然有些已经应验了，既然有些正在应验，既然那日子主再来那个日子一定要应验，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就对门徒也是对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几个吩咐。首先第一，要谨慎， 不要惊慌，那是第四节到第十二节这里所说的事。为什么要谨慎？因为有好些人要冒着主的名，就是我是基督，许多人就被迷惑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提醒要非常非常的谨慎。所有这些所谓冒名基督的，他们有一些的共同的特质。他们第一，他们有这个所谓 charisma 的 leader， 哈，很强，有那个有魅力的一个领袖，那么一呼百应，哇，就跟着他。第二，他的手段也是非常的非常的高超，许多人就不知不觉就受迷惑了，因为他用洗脑的方式来进行，让你不知不觉你的思想你的判断就模糊了，就跟着他走，那么这个情况下就非常非常危险。那么他们的目的在哪里？就是要控制这个人类，控制人的思想、人的行动。那么他们最后用他们这些跟随他的人，那么有些人就做了，很多人就做了那个所谓 unpaid 的工作，你白做，做了你还在付钱。那么好些人也就成为他们的宣传品，那么好些人来为他们来收集这些的财富，好些人就做这个领导的奴隶。现在这样去做还是甘愿这样做，后来要退出来的时候就不准出来。东方闪电厉害的地方也就在这里。所以主耶稣吩咐我们，当个末日的时候要非常的谨慎，说这里有一个最更大的救赎，唯一的救赎是你们可以跟随他的时候要非常非常小心。唐崇荣牧师有一次提到说，二十一世纪对基督徒最大的挑战有两方面，一个是回教势力的兴起。回教势力兴起是第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感谢主，现在越来越多的华人教会对于回教地区、回族地区的传福音有这个 awareness， 也是愿意差派人。我今年二月初回台湾的时候，在高雄遇到了一位传道，他说他下礼拜他要去中国去做什么了？去培训好些的弟兄姐妹，这些人要去哪里？要去中亚哈，那边去传向回教徒传福音，我心里想要向传回教传的福音应该很困难哈，结果对他好像就去做了，他们组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我听都没有听过，我们一般说万军之耶和华，他们这个在台湾成立的这个宣教团体叫做耶和华万军，哇，这个好啊哈，有耶和华万军哈，那么其实他们已经有差不多260个人在被训练在中国大陆。那么不是说是高级知识分子，而是那些可能是剃头刀的挑扁担的，或者做什么的，做小生意的，他们就有办法派出去的时候，他们可以在地方可以生存下来。我觉得很了不起。其实教会历史、宣教历史以来，真正伟大的这个宣教的运动活动是那些像这样的人来传，把福音传遍的，像莫拉维亚弟兄会，他们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传，所以我非常认同，心里非常阿门。我们这个弟兄请了为他祷告，姓肖，他现在在中国大陆，这一进去是半年才出来，所以请我们为他祷告。 第二，要除了回教徒，对不起，除了回教徒以外，第二是新世纪运动。新世纪运动是迷惑许多人的心，因为它结合了东方的宗教印度教，还有所谓禅宗这些东方的神秘宗教，那么就迷惑许多的人的心。其实从60年代以来，有人归类这些的所谓时尚这个时代的风尚像60年代是嬉皮的一代，那么70年代到80年代是所谓yuppie的年代，等到90年代以后，他们用一个字叫做 bubble。 什么叫 bubble？ bubble 前面的 bo 就是 bourgeois， 就是小资产阶级就是有钱的资产阶级，或者至少是中产阶级以上。那么后面是 bohemians， 就是生活比较也是比起比较简单，也是比较是穿的衣服是麻就是 cotton 的这个颜色，不是非常高级的一件衣服这一类呢，所以加起来叫做 bubble 的一代。这 bubble 一代其实是不错就是他们不追求所谓要开很名车，住非常名贵的房子，他们追求很高的薪水，不见得是这样的。但是其中如果跟所谓 New Age 这种心灵的这种的吸引力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非常的可怕，非常可怕。所以如果有人提到说基督在这里，要基督在哪里的时候，主耶稣说要谨慎，我们要有分辨的能力。第二，要忍耐，要忍耐。我们不要冷淡我们的爱心。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这个是12节，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的冷淡了。为什么爱心会渐渐冷淡呢？因为不法的事情就很多，你对他好，他不见得对你好，说不定反过来还害了你。别的不说，简举那例子，以前在美国，好像如果是几十年前，你如果从东岸到西岸，你也许不用花一毛钱，你就用凭一只手这样子指你就可以搭便车一路可以到加州去了。现在你敢吗？不敢。你就是敢，有人会来给你 ride 去吗？恐怕也没有。因为想要使这个坐车的说不定是坏人，因为想要载你的说不定那个人也是坏人。我们认得一个姐妹，在纽泽西的时候，她是还是穷学生，身边12钱大概2000多块钱一路要帮助另外一位在她的账户上有这个需要，把她挪到她的账户里头。所以那天她就把所有的钱 cash 全部领出来了，领出来她不太小心就放在车子的这前面地方那个 dashboard 那个地方。那么因为她是 Rogers 的学生，就路过那边有一个人，他提到说 ：“Give a ride 好不好？我要去某一个地方他就给了，给了到半，因为要去的比较远的地方，所以他呢需要办点事，然后回过来，然后去办点事，然后回过来了，再他继续往前面走。没想到那个钱包放在这里，给那个人全拿走了。”等到他去办点事再回过来的时候，因为让他坐在车上回头要继续给他 ride 到他目的地的时候，两件事情不见了，钱不见了，那个人也不见了，这是他所有的钱。那一刻他几乎崩溃了。我们感谢主有好些人帮助他，从那个里头呢可以恢复过来。 这是不法的事，给你 right， 你来偷我的钱，这是好心，这是没好报。这个故事实在是太多了，但是主在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什么忍耐到底呢？爱心要忍耐到底，信心要坚持到底，我们的盼望也要坚持到底。爱心，加拉太书六章保罗话非常好，九节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就要收成。所以忍耐到底，到的时候就要收成。那么这次主耶稣这个是圣经上的话，保罗的劝勉，信心。希伯来书三章说，我们如果将可当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就在基督里就有份了。讲到盼望跟胆量，也一样是希伯来书，也一样在第三章，他说我们如果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我们坚持到底的话，便是神的加料。我们感谢主，所以主要我们坚持到底。如果你被骗，希望下次不要被骗，但是呢还是存信心、存爱心跟存盼望去进行。有人说信心，对人的信心是带着被伤害的可能性，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对。我们如果怕受伤害，我们就不太可能对人有信心，我们就变成非常的保守，我们就不太会有机会来培养我们的信心了。那么我就这个就讲到这里。第三方面，主说要将福音传遍天下。那么这里十四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有一位圣经学者说，这里是三个 M， 一个是 message， 信息，是福音，是神国的福音，是天国的福音，所以我们传的信息是神国的福音。第二个是 mission，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是传遍天下，传遍天下。第三是 motive， 动机，这样末期才来到。因为有这样的情况下，末期要来到是基于我们把信息把它传扬天下，所以它才有可能来到。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很好的提醒。那么当然有人提出说，我们福音已经传遍天下了，有的时候没有，有的时候传遍天下的是说，你看这个无线电的电波呢已经传遍天下了，特别是福音的短波，那么更不要说这个所谓福音的 website 这些网际网路、万维网，这些的福音的施工，只要到哪里任何地方，你只要连上线，你都可以得到这个福音，不管是看的、听的，这些都能够得到。那么也有人说，不是，网际网络也好，无线电波也好，能够到那个地方只是客观的条件，还是需要有人去传，还是需要有教会被建立，才算是传遍的那个天下。我个人接受第二种的说法，因为福音的战场，传福音好比一场打一场属灵的战争一样，这个战争是要彻底打赢，必须要总体战，或者说这个整体战才有成效。比如说这些电波也好，这些的 website 这些 service 也好，就有点像这个空军轰炸，你撒炸弹也好，子弹也好，都一样。那么这些呢，如果没有步兵一步一步去攻取的时候，是不算数的。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我们个人的，在我们的生活范围里头去传扬福音。我们还需要教会支持宣教士 到远的地方去传扬这个福音。我们感谢主。那么这是因为那人在写这个这个戴德森他的一些传记，我每次读到他的这，他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心里是非常激动，因为看到从来没有人去了中国内陆那个地方，贵州省、安徽省，或者是山西省，或者是更远的地方，陕西各处，这个宣教士派到那个地方去了，那是建立桥头堡，那是建立一个据点。那么我们不能说到那个地方，那福音已经传遍了，其实还有待后继者去征服，后继者去攻占，把人心从敌人的营里头把他救出来。那么这个是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把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主说末期才会来到。因此到底末期到了没有呢？我可以说，我们如果不传福音，主耶稣大概不会来。有人以为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我们。所以主如果还没有再来，那是恩待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有机会把这个福音来传遍天下。最后这个，我要我们祈求，要我们信所当信，要警醒预备主再来。那么预备主再来，这个地方是在接着下来，在24章的末了跟25全章这个地方，我就暂时不提哈。我们要祈求，我也很简单来说明一下，不要遇见冬天是安息日，这个是在求主怜悯。因为当时主耶稣讲的对象，这犹太人呢，他们到了安息日，安息日不能走，这个有时候800公尺，有的时候1000公尺，不管是800公尺也好，1000公尺也好，都安息日不能走远路哈，不能走远路。那么冬天呢，是这个在巴勒斯坦溪水常常暴涨，你走路你要过河都没有办法过哈，这移动是非常非常困难，你要爬到山上吗？爬不上去的。所以要祈求，意思就是求主来怜悯我们，等候当中求主来怜悯，有这个意思在里头。最后26、27节提到说，你们如果有人对你们说，看了基督在那里，在旷野，你不要出去，或说基督在屋内，你们不要信。那不要信，那信什么呢？要信所当信。提到说主耶稣所讲的话，提醒我已经告诉你们了，那这是主耶稣提醒的话，都是重要的话。我非常感谢主，我们教会的成人主日学是相对来说在北美的教会里头是应该算是相当有成绩的哈。但是我们当然知道白色港口一个更进一步，我们成人主日学参加的比例是算是相当相当高哈。那么这是好的，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教会是一个学校，我们一同来学习主的话语，我们在信心上面我们扎根，我们就不会被这些所有这些异端邪说来迷惑。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彼此激励，在信心上面大家彼此来经历。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等候你再来，我们也谢谢主提醒我们，主在该注意的事情上面，我们该尽的责任上面，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求主来怜悯我们。主啊，这般被主的恩典所得着的人，我们负有传扬福音的责任，我们求主叫我们所做的都讨主的喜悦。想到再过2个礼拜我们就有布道会，求主让我们多多的把人领到主面前来，叫你的福音能够传遍人的心灵里头。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